川普在大选中胜出呢，在国际社会引起震动。他在竞选中许多言论使得他在国际观察人士眼中都成为一个不可预测或者自行其是的人，这就让未来美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受到考验或挑战，而美中关系恐怕首当其冲。川普当选对于东南亚地缘政治，对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有什么影响？对北京来说是福还是祸？美中关系未来呢会朝着哪个方向来发展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专家试点节目，我们就邀请华盛顿大学东亚系的马昭教授来讨论这些问题。马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说了许多狠话，比如呢，他表示他一旦当选就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现在他果然当选了，那么您觉得他会兑现这方面的诺言吗？
好，我觉得大家在这次选举过程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说放狠话，贴标签，这个呢，而不是说靠阐明自己的执政的政策，这个是川普这次当选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手段。那么他靠这种方法呢，赢得了很多我们说这个草根大众啊，赢得他们的选票，最终获胜。我觉得回到刚才说的这个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呢，我想呢，经济领域问题肯定冲突是会有的。那么但是呢，倒不一定会极端到就是说上任第一天，那么川普就要把关税上升到增加45%对中国的关税，或者马上把中国定为这个货币操纵国。我觉得可能倒不一定有这么快或者这么强烈的程度。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定要记住川普这个人，别的我们不知道，但川普是一个商人。那么商人的话，他肯定是很重视就是实际的利益。中美关系呢其实很复杂的，它里面有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各种各样的利益的交叉。那么这个交叉中间到底哪一个利益或者总体利益最占据上风，这个是双方领导人都需要考量的。那么我觉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可能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呢将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那么经济利益呢是这个众多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些议案中的一个，那么我们就看到底这个经济利益和其他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其他的文化利益到底最终谁呢去占一个上风。
好的，那么其实中国呢，我们看到他更为关心的可能是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叫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政策，好像川普对这个政策呢似乎并不感兴趣，许多人把他视为一个外交孤立主义者，主张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安全防务的这个责任。那么川普的这种态度引起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盟友的担心，那北京是不是会感到能更舒服一些呢？在这方面
我觉得北京方面的中国政府方面呢，确实是比较欣赏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的。那么当然呢，这个也一定程度上呢，确实是为中国，或者说可能他们中国政府会觉得这种孤立主义呢，将来呢可能会对于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实施这个再平衡战略呢，这个有一些调整，这样呢可以减少对中国的一些压力。那么同样的孤立主义呢，这个也的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国普遍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在韩国在日本的支持率是非常低的，大概相当于只有个位数的水平，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他们在二战以后的基本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实际上是一个冷战秩序的延续，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美国倡导和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之下的一种繁荣。那么现在当川普呢把这个孤立主义放到前台，自然呢这个引起亚太各盟国的这个普遍担心。那么回到北京，回到中国政府这一点上呢，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中国政府可能并不一定那么乐观。因为首先我们说第一呢是川普这个团队中啊，竞选团队中有一些对北京态度非常不友好的人。你比如说纽约市这个前市长朱利亚尼，你也包括原来的美国众议长金里奇那么他们在新一届政府中究竟充当什么样的职位，那么他们有多么重要的职位，这个都是需要考量的，那么也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孤立主义背后实际上是川普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美国优先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在和2008年以后中美战略互疑啊这种两种 就是说这个美国是不是个能够容忍一个强大的中国去削弱美国，或者说取代美国，这个对美国的整体的国家利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这两者之间如何调整，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嗯，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再来细看他这个孤立主义，这孤立主义呢其实也不是无条件的。川普呢他主张呢要亚洲同盟呢，亚洲盟友来加大这个防务的这个责任。实际上呢，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他要鼓励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呢发展核武器，这样呢就能自己去抗衡中国的威胁。那这是不是对北京来说是很有威胁性的呢？
这个当然说具体到了川普，从竞选人川普到总统川普之间，这个过渡之后究竟还是不是持这样的立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嗯，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承认的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其实并没有说要脱离亚洲，那么他只不过是希望呢在亚洲的这种整个整体战略中呢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嗯，
这种责任的背后的这个分担到底是美国占多大的比例，这个是他更要考量的地方。那么当然了，这种重新的分担、重新的调整，对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整个亚太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是将来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出现。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呢，是奥巴马总统他重返亚洲政策或者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川普对此曾经严辞抨击，并表示当选后呢就会立即要废止这个协议。那马教授您怎么看 TPP？ 川普他会说到做到吗？
我觉得这个协议呢肯定不是很乐观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川普这次胜选的最大的一个支持者，或是最大的一个意外的变数，就是原来的这个在美国的工业带的这几个州的这个倒戈。那么原来咱们大家都以为是他们将是民主党的这个铁杆的这个票仓，那么没有想到呢像这个宾州啊，像这个威斯康星啊，像这个密歇根啊，这些州呢突然呢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川普手下的这个基本的票源。那么这个倒戈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特别是中西部传统工业区对于国际贸易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啊，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对于沿海的这个两岸美国两岸的城市可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对于传统工业带呢它带来的影响呢实际上这种影响要比大家所认识的所了解的所预测的要大啊。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啊，这个 TPP 这个协议到底是被彻底的抛弃，还是说以换一种面目，换一种这个版本，那么重新出现，我觉得这个呢现在还不能做出定论。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协议本身是美国在东亚整体利益中的一部分，它还有其他的利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影响、人文领域的交流、民主思想等等等等。那么我觉得呢作为商人的这个川普呢可以把一个这个 TPP 呢作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单独考量，但是作为总统的川普呢他是要把这个放在一个更大这整个大盘的利益中去统一考量。所以我估计很有可能这个 TPP 呢会被搁置，但是呢在一定时间之内他还会重返舞台，只不过是不同的形象出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在竞选过程中呢实际上两位总统候选人他都反对这个 TPP， 那么川普的话呢说的好像更重一些。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呢假如希拉里克林顿呢他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他在 TPP 的这个立场和态度方面要比川普稍微缓和一些，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您？
我觉得当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这个实际证明希拉里已经落选了败选了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双方呢对这个东西都有共同的追求，就是说这个整体的 TPP 到底如何在国内经济的层面上去考量，这个双方呢实际上都有不同的怎么说，它是有一个相同的负面的一个考虑，那么都会做出一些调整，只不过川普调整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目前要关注的呢是如何准备应对川普这个讨价还价，那尤其在经济利益方面，那么争取呢是在经济利益上呢双方的一些让步或者一些讨价还价能够得来其他利益上的一些补偿或者一些这个更新。
好的，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呢，说比起希拉里·克林顿说这样强调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职业政客来说，北京实际上呢是更愿意同一个唯利是图或者更注重经济利益的这个川普来打交道。那马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川普在中国的支持率呢，是川普在亚太各国支持率中最高的。那么大概我看到的一个结果是显示，中国呢对川普支持率是39%，这个相比于韩国、日本这种个位数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好感，我觉得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从大的角度来讲呢，是中国和美国呢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太多的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两国呢有共同追求共同的利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川普这个人呢在商言商谈利益啊，所以中国政府会觉得呢，在利益基础上呢，其实双方可能还有很多合作的基础，那么追求共同的利益最大化。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倾向，那么他呢可以给中国政府减少一些外来的一些这个从美国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也不能太过于乐观或者简单化，因为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个孤立主义背后就是川普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这个所谓的孤立呢，并不代表着美国要脱离国际事务啊。美国永远是，或者至少说在目前来说，美国还是这个国际事务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导力量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谈美国的民族主义，谈美国的利益优先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到底这个优先体现在什么地方了。尤其是更有意思就在于呢，中国其实也在倡导中国国家利益，也在倡导中国利益要优先。所以这两个国家我们发现呢，可能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是考虑各自利益优先。那么这两种优先的国家利益，这两种这个几乎是相同的民族主义，如何去协调，这个是将来两国领导都需要考量的，都需要这个认真准备的地方。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要说，川普这个人呢，他不按常理出牌，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大家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他可能呢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啊。那这因为我们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所以这一点上讲可能会增加一些更多的变数。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呢非常乐观，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说川普这个人呢，一个是注重经济利益，另一个方面呢他的外交孤立主义。那么这两点呢，他们就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天赐良机，认为跟川普打交道比跟希拉里·克林顿打交道呢更容易一些。那您有这种乐观看法吗？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呢，我的看法既不是乐观，也不能说是悲观啊。因为我们说呢，川普这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他不太常按常理出牌，他的执政目前来说呢，又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呢，我们说美国报纸上经常用危机这个词来形容川普当选。危机呢，那么当然你把它拆成两个字，就是危险和机会，对吧？就现在就是说，这个危险和机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都很难马上预测出来，所以我们说呢，这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大概几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来观察。那么中国政府呢，既不能够，就是我们不能怎么说呢，不能够盲目的觉得川普会在某些方面上怎么样，会完全改变美国的政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毕竟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毕竟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吧？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这个讨论，那么您来判断一下未来美中关系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是会进一步增加对抗和摩擦，还是会进一步增加这个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呢，的确这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川普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位很奇异的总统，因为他既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没有军旅生涯啊，所以在我们的眼前呢，没有任何参照系，也就是说他政治上呢是一张白纸，是一个空白啊，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竞选中的某些这个只言片语来猜测他，这个就却增加了这个不确定因素。第二呢，就是说川普目前来说他的执政团队还没有组成，没有任何眉目啊，他的人选呢将来如何确定，这个人选将会决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他这个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的走向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第三呢，就是说川普自己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一直是一个商人出身，那商人大家知道你可以一言九鼎，在你自己的公司里头你就是绝对的这个领导，但是呢在美国整个政府和政治体制之内呢，你必 竟要受要是要制约，要受到制约，受到国会、受到最高法院啊、受到两党这个政治的制约。那么在这种制约的条件下，他如何来进行自己的这个施政，这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最后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中美之间不可能是全面对抗，也不可能是进入一个所谓的蜜月合作期，只能是在这个摩擦中前进，在讨价还价中呢，双方发展关系。
好的，我们感谢马昭教授在华盛顿州接受我们的专访。